各位现场的大菩萨，大家晚安，阿弥陀佛。谢谢各位，感谢各位百忙之中抽空来一起分享这么一个重要的主题。上个礼拜已经有预告啊，今天我们要讲一个非常新的主题，叫什么？佛教的缘起与生命教育。生命教育是非常新的一个主题，现在九年一贯的国民教育当中，生命教育是必修的课程。我们的政府从三年前开始编列好多的预算，目前正在培育高中的生命教育老师的种子团队，所以将来12年的教育都生命教育都是一贯必修的课程，所以您可以知道这个主题多么的重要。今天墨学试图要把缘起来跟生命教育结合，这个应该也是前无古人，这是非常新的一个主题啊。我特别采用了一个图片，您看到了这只蝴蝶一直飞舞着，这个让我们看到什么？看到缘起，每一个人的缘起不一样，它也让我们感受到、体悟到什么？众生究竟是平等的。他这一生，他是一只蝴蝶，可是呢，你我非常有福报，人生难得，我们竟然能够身为人，我们来欣赏这只蝴蝶。同时我们来聆听佛教的缘起与生命教育。那因为今天有非常多新的朋友啊，所以我按照惯例还是要先介绍我自己。我是辅仁大学宗教学系纽约昌道大学2007年佛教与文化合作专案的执行长兼讲师。我曾经有过2个硕士的学位还没有下山攻读这些学位的时候呢，曾经担任悟明长老的专属侍者，同时我也是海明佛学院的主任，当然也是树林海明寺的书记啊。这个是来让新的朋友您来认识您的讲师。那今天我们在这边，我们也要来欢迎热烈的掌声要献给佛陀教育基金会全体的同仁，然后也要献给现场的工作人员，然后我们也要献最重要的，我们还要欢迎一位视障的朋友啊。这位是视障的朋友今天来到我们的现场啊，他坐在最后面，我们是不是可以一起掌声给他鼓励鼓励？他是那样子的精进，他的大名叫做王艺颖，艺术的艺，聪颖的颖，非常好的一个名字啊。等一下，所以我们要非常感激我们有这样子的朋友跟我们来同聚一堂，我们要珍惜这样子的因缘啊。好，当然也要祝福现场的大菩萨们，您妙吉祥如意，妙是不可思议，献给您不可思议的吉祥如意啊。好，接下来您看到我今天换了一个胸针，是不是？有没有？对，我换了一个胸针啊，因为今天这个生命教育这个主题非常的重要，我希望它让您的生命像这个胸针那样子的美丽，同时要能够发光又怎么样，又发热。自己能不能发光，自己没有办法发光，要靠着帮助朋友，像我们这一位艺颖的朋友，他上个礼拜来听演讲，他觉得老师讲得非常的好，他赶快把他的朋友请过来帮助别人，让我们发光又发亮。生命教育就是这样子的一份工作，您知道吗？生命教育像一个下水道的工作，今天不做，明天大家一定会后悔。所以您知道这一堂课多么的重要。为什么会有生命教育这样子的缘起呢？生命教育是在1978年 源自于澳洲的雪梨，有一个团体叫生命教育中心，叫做 Life Education Center， 简称为 LEC。 它是因应什么？因应暴力倾向，还有对治艾滋病，还有对治毒品而成立的一个防治者中心。那我们在台湾成立生命教育，我们对治的方向不太一样，因为艾滋虽然艾滋死去的人数已经高达3000多万哦，那每年还在以300多万的人数在直线上升，但是生命教育目前还没有 cover 这一个范畴。生命教育在台湾，待会您会知道我们 cover 了哪些范畴。那么雪梨的这个生命教育中心呢，后来它高度的发展被全世界肯定，因此它提升为Life Education International， 它变成是一个无国界，就是一个 NGO。 有没有人知道什么是 NGO？ 它变成是联合国的一个 无国界的一个组织哦，它是发展的非常的快。那我们台湾的生命教育是在什么样子的背景之下而产生的？社会乱象重生，您看到学生因为成绩不理想，他可以伤害自己，他同时也可以伤害别人，乃至于因为感情受挫他就放弃生命了。很抱歉，上个礼拜有人给我反映说讲义不充足，所以边写边听，然后边赶着要写讲义很辛苦，所以我这个礼拜我把讲义几乎都全部印充足了，所以您可以就是很安心的听讲。那如果这个投影片上面没有的，我有补充的，比如说刚刚雪梨的这个 Life Education Center， 因为每一张投影片没有办法容纳那么多的字，你看了会头昏，所以有些我是用口述来补充，那个部分就麻烦您自己写了啊。如果您觉得那个很重要，那个是历史的渊源啊。好，那上面的这两点，学生的伤害自己、伤害他人，乃至于放弃生命，是不是就是不尊重生命的一种表现？是不是？那也就是生命教育要对治的一个目标之一。再来，社会价值观的扭曲，最明显的就是现在的年轻朋友，他用援交来赚取非常快速的累积财富，有没有？他懒得去打工了，他根本不想要做任何事，他认为援交是最快的，然后他乃至于他完全没有羞耻感，他认为我也凭我的这个能力，我乃至于凭我的实力在赚钱，有什么不可以？这个完全是错误的一种价值观，我们就称为是社会价值观的扭曲。好，那我再举例，比如说呢，我们看到我们的社会上面伦理观的混乱，比如说父亲强暴自己的子女，有没有？有，我们在社会新闻常常看到这样子的现象。还有家庭功能的示威，就是非常多的在外地求学的年轻人，他一年回不去，回家回不到一次啊，家庭对他变成毫无意义，家庭的功能示威就是已经衰退了。以前我们都是父母亲的话有如圣旨，是不是？可是现在的小朋友不一样，现在的年轻人，这都是社会乱象的一种哦。所以在教育部部长曾志朗先生，他展现了改革的决心，就在民国90年的元月二号，那也就是元旦哦，元旦假期的时候，他召开了新闻记者会，他怎么说？他说，这是新世纪的第一道曙光。什么是新世纪的第一道曙光？第一道曙光当然就是要拯救人类啊。那是什么？就是把民国90年立名为生命教育年。所以从90年到现在已经有6年的时间了，所以生命教育它已经发光又发热有6年了，所以我们一定要掌握这一个时代的脉动，一定要知道什么是生命教育哦。好，那我又要来展现一下，让各位知道我这一堂课我要讲的 授课的架构是怎么架构出来的。我希望理论面，我的演讲基本上绝对不会空谈理论，我一定会把实务交代得非常清楚，所以我会送您一双鞋，让您去努力的要用走来走出来这个理论。我的理论面是要把生命教育的四大目的来对照凝聚感。您现在当然不知道什么是凝聚感，待会您会知道。然后呢，实务面，我希望借由缘起的生命教育为骨干，借由实务面让您认识生命，借由实务面让您体会生命的真谛，生命的真谛就是意义感。然后借由实务面让您能够处理生命哦。好，没关系，迟到没关系，来，啊，很自在的进来，没关系哦。好，所以我们今天的演讲的我们授课的主题是叫做佛教的缘起与生命教育哦，这是非常重要的一个新的时代脉动的主题哦。好，我们接下来我们要继续看什么？生命教育改革的四大理由，为什么要有生命教育？这个是我们首先要问的，也就是我为什么要讲这一个主题的意识的形成，我的问题意识的形成。第一个就是过去学生被教育成材料，是读书的一块好的材料，但是他不知道他是完整的一个人。这个怎么说呢？他很会念书，但是他不知道怎么做人，简单的说就是这样子。继续来看下去，所以过去教育部他认为说，被 K 教育部被 K 的最严重的就是教育部的内容，教育内容缺乏，教育部缺乏去整合它，也就是各谈各的调，各走各的路，每一个科系走他自己的路，然后从来没有人帮他整合，帮忙各校各系来整合的是教育部，但是我们教育部并没有做这样子的整合工作。所以为什么教育部要推出生命教育的最主要的原因。再来，过去的要求学生要珍惜生命，但是并不陪同学生来了解生命的根源。怎么说呢？过去在学校里头都是透过生活教育、公民教育、两性教育来教导学生要珍惜生命，但是很可惜，他并没有从灵性上面，灵性不一定跟宗教有关哦。下个礼拜您的讲义有我的全部的授课大纲有了哈，这个礼拜我准备好了啊，这个礼拜准备非常充分。好 ，OK， 下个礼拜我们就会谈到什么？谈到灵性照顾。我会花两周来谈，在下第三个礼拜会谈到唯识学跟超个人心理学，这都是非常新非常重要的主题。超个人心理学应该是目当代最新的心理学，我们称它为第四势力的心理学。它就有讲啊，灵性无关宗教，所以生命教育最主要重就是要整合身心灵，不一定是从宗教的角度进来，宗教只是一个切入的角度而已哦。好，过去我们再回到现在这个主题，就是说过去呢，教育部透过生活教育、两性教育、公民教育要求学生珍惜生命，但是从来不陪伴学生去了解、去认识生命、去欣赏生命、去尊重生命，因为这几个都是需要从灵性切入，他没有做，所以学生根本你怎么去珍惜生命呢？我们只会看到越来越多的学生跳楼自杀、烧炭自杀，而且年龄层越来越下降。为什么？他不认识生命，他不欣赏生命，他不尊重生命，老师只告诉他要珍惜生命，那简直就是空谈。所以生命教育的第二个改革的理由是希望学生能够理解生命的价值与意义。第三个理由呢，这个理由非常的重要，过去我们把自然科学跟人文科学一分为二， 自然科学一般都会认为是比较实用的，比较讲求效率的，然后比较吻合赚钱快速的。人文呢则是比较偏向于是理想性的，探求真理的，探求真源的。好，过去的教育呢把自然跟人文这个科学一分为二，所以念自然的他引以为傲，他认为哦，我念了自然，所以你看我将来我很快的我能够毕业了以后我找到好的工作，找到好的工作以后我能够赚很多的钱，然后我就要早早的成家立业，然后完了以后我要买一栋房子，然后买车子，车子一部还不够，还要给太太再买一部。好，每一年都是去度假，没有几年的光阴他全球走透透了，最后他发现他最大的苦恼是什么？明年要去哪里度假他不知道啦，他从来不知道他的生命，他这样子的生命有什么意义。可是呢他很专精于存活的不择手段，他怎么存活下来他很知道哦，要怎么赚钱他很清楚哦。可是他不知道我赚了那么多钱到底为什么，我真正需要的是什么。我们才会发现有什么，有人家产五亿，自然既然就有名又有利，既然跑去跳楼，是谁？我上个礼拜讲的是谁？张国荣啊，是不是？他就是完全不了解我活在这个世界上我的意义是什么，我的生命的真理是在哪里，我的价值是在哪里，完全不清楚。这个是自然科学所导致的，自然科学带给人们实用功利主义的高度抬头，但是忽略了人文的素养。那什么是人文素养？简单的说就是文史哲，很粗略的分就是文史哲。文学有广义的文学，就包括艺术的欣赏，有没有？还有美学、历史很重要，历史是我们社会的借镜啊，是不是？社会为什么会有乱象？因为没有人把它当作借镜，一而再再而三的重演，是不是？好，然后哲学最主要就让我们从根源上面去探求生命的真理到底在哪里。好，所以呢生命教育改革的第四个改革的理由是希望落实人文关怀。我刚刚已经讲了人文关怀是什么，人文是什么，乃至于人文发展指数，现在很多高度开发的国家它强调人文发展指数。什么是人文发展指数？它要涵盖什么？比如说社会的关怀、文化的熏陶、生活的质与量，还有健康水平、教育程度，这些都在人文关怀的范畴里头。简单的说，我们的教育生命教育改革的四大理由就是希望落实，真正的落实人文关怀，然后发展德智体群美的全人教育。看到没？他希望发展的是全人，而不是把学生再当一块材料，说哇你好棒哦，你这个麻将比赛又是第一名啊，你这个心算比赛又是第一名，最优秀的啊。很多的第一名其实有时候根本不是学生，不是孩子们真正想要的，是为了满足父母亲炫耀的这个执着，那这个是值得反省的。好，接下来我就要来讲从心理学的层面来探讨一下 Maslow 这个人，很重要，您一定要认识他啊！他是美国的非常出名的人本心理学，人本心理学已经被超个人心理学超越了，所以人本心理学我们说他是第三势力。如果这边您听的不是很清楚，没关系，我从现在开始算的第三个礼拜，我会讲唯识学与超个人心理学的时候，我还会再讲这个图案啊。那在这边我要简略的讲啊，那人本心理学当然第一势力是 Watson 的行为心理学啊，然后第二势力就是弗洛伊德，有没有听过？非常出名的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心理学。第三势力是人本心理学。 Maslow 在1970年辞世了，他即将辞世的前几年呢，
他发展出来超个人心理学。我们看他最最出名的是他把人类的需求分成五大层次。生理需求就是我们第一个是一定是先求温饱嘛，有一句俗话说先够八道阿姐来够或做，这个就是来描述人类的基本需求是从生理需求的温饱开始，这个是生的身心灵那个生的部分。心理的需求除了温饱以外还要有存款啊，你才会觉得有安全感啊，这是心理的需求。往上一直推的话，有了这两个需求以后，开始会想说我要让人家爱我，我怎么让人家爱我，我要有隶属感，然后我要备受有尊荣感，备受人尊重，然后我要有价值感。价值感这边就有提到了，这边就讲到什么，什么是价值感，自我实现。比如说我要像有些人他开着自己的游艇环绕全球一周，那这是很危险的，那是他的自己的价值的问题，这是自我实现。所以您会发现为什么 Maslow 他要从人本心理学来走向超个人心理学。您有没有发现从他的第一层次到最高的这个第五个层次，你会发现他讲到的都只是现实生活里头的自我而已，也就是他讲到的是一般的自我的实现而已。后来他要辞世的最后这几年，他认为灵性需求才是最最重要，所以他讲要有大我的实现。什么是大我的实现？就是把自我的这个实现还不够哦，这边最高层次已经到价值观价值感了，这个是过去他讲的理论里头的最高层次，是价值感，是自我实现。这样还不够，还要怎么样？什么叫做大我实现？要去关怀整个宇宙，关怀人类。我们套一句那个佛教的术语，就是说我们要去关怀众生，让这个自我是小的我跟宇宙的大我要结合起来。那这一个部分需要的是灵性的需求，那这个也是生命交易所特别要强调的一个重点。那什么是生命教育？生命教育的目标启发生命智慧。如果我们从佛教来看的话，智慧就是什么？要能够破除烦恼，转迷为悟嘛，转迷为悟才能够破除烦恼，对不对？破除烦恼以后才能够怎么样？才能够了断生死。了断生死不是说不会生也不会死，不是这个意思。了断生死是说任何的恐惧来的时候你能够超越它，你无惧于你要面对死亡，然后你无惧于你的周遭环境的任何一个无常的改变，这个是生命智慧。所以我们从生命智慧里头我们可以知道说，这是一种深化生命价值，同时也是一种反省。那生命教育的目标当然是要整合身心灵。身心是刚刚那个图 Maslow 的五个层次讲到了只有身心而已，后来他反省了，他自己加上了灵性的需求，变成是身心灵的一个整合。但是因为基本上佛教不讲灵嘛，所以佛教讲佛性，佛性佛是代表什么意思？觉，对。所以我们不讲灵性，我们就讲觉性啊。可是整个全球性一般都是讲身心灵，所以我们听到身心灵我们就知道佛教徒我们之间称它为觉性啊。好，这只是名称的不一样而已。好，这边很重要，学理范畴，生命教育它应该要涵盖哪些东西才叫做完整的生命教育？我们刚刚不是讲生命教育要把人训练成 培养成德智体群美的一个全人的教育，对不对？全人的教育应该要涵盖哪些范畴呢？你的学术理论应该涵盖哪些范畴？人生与宗教哲学，那这个部分是我们今天要探讨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主题。我后面的 slide 都在讲这个部分，所以我留着跟大家一起来探讨。这边会讲到人生、宗教与人生的关系、哲学的理念等等等等。好，他的第二个范畴应该要讨论到基本伦理学与应用伦理学。基本伦理学跟应用伦理学，如果我们有学过哲学，我们就知道从哲学的进入来讲的话，伦理学应该分两种。一种叫做规范伦理学，规矩的规，范是范畴的范，规范伦理学。那这两个伦理学都属于规范伦理学的范围之内。规范伦理学在讲什么？告诉我们，我们的道德规范为什么要这样子设？这个是规范伦理学的那个目标。另外一种伦理学就叫做后设伦理学，后是后面的后，设是设施，公共设施那个设啊。后设伦理学，后设伦理学是在讨论什么？是在告诉我们这些道德规范，它的定义是怎么定出来的？它是不是主观的情感，还是客观的真理？那为什么要这样子定？它怎么来定这些定义？所以后设伦理学，跟规范伦理学是非常不一样。生命教育主要是偏向于规范伦理学，也就是基本伦理学跟应用伦理学。所以您会看到，生命教育的伦理学还会发展出来科技与生命的伦理学。比如说胚胎是不是应该要复制人应不应该要复制，好像这种都属于生命与科学的伦理，还有医护伦理等等，都属于这个范畴。再来，人格统整与情绪教育。人格统整就会牵扯到人格的发展怎么去整合它，这跟灵性很有关系。情绪教育就会讲到灵性跟你的修养的问题，所以这好几个，这个也牵扯人生与宗教哲学，牵扯灵性，这个也牵扯灵性。当然我们的道德规范还是离不开灵性。好，发问的存在，说着说着就来了，这是一个哲学的议题。他怎么说呢？这个是德国的宗教学家叫 Karl Rahner 啊，他说人是一种发问的存在。他说人是作为，这个是拉内的名言，名跟言嘎在一起了。好，拉内的名言他讲人是一种发问的存在。那您就会问我，这是什么发问的存在？就是说我们存活在社会上，我是为了发问而来。那很明显的，拉内的这一句话就已经打破实用功利主义的那些自然科学，自然科学它追求实用功利的经济。他说拉内告诉我们，我们人活在世界上不是只为了追求实用功利的经济，也就是说我们不应该沦落为赚钱的工具而已。应该怎么样？人应该需要探究生命的意义与理想，这个就是用佛教讲，就是应该要追求生命的真谛，很重要的。你要探求生命的真谛的话，你一定要从灵性切入吗？是不是？然后他说，而且要从这一个灵性这个角度切入来作为人生的出发点还有依归。我一再的强调，如果我用有颜色的字出现，那个都是很大的重点哦。也就是说，我们活在世界上不应该只追求金钱，我们应该从灵性上面去探究生命的真理，然后以这个生命的这个真谛当作人生的出发点还有依归。好，接下来再为您介绍两位非常出名的德国哲学家，一个叫做 Martin Heidegger 海德格，另外一个是 Jürgen Habermas。好，海德格跟哈伯马斯的对话，这一句话又是海德格的名言又出来了。他说人是一种向死的存在。 我觉得很抱歉，我今天的 slide 不晓得为什么字都粘在一起了哈。你们看自己的讲义哈。人是一种向死的存在，这是名言哦，这是海德格非常出名的名言，你一定要知道的哦。这叫什么意思啊？说人的存在一直是朝向死亡的。您知道这什么意思？也就是说，人出生出来就已经在面对死亡了。你看，那么重要的一个真理，他一句话就告诉我们清楚了。人是一种向死的存在。那我把它阐述出来说什么？生只是偶然而已。偶然，父母亲交合的时候，我们投胎进去。那生只是偶然，死则是必然的。好，那无名的人呢？无名的人会怎么样？没关系，知道无所谓，来随意做哈。无名的人他会怎么样？他会认为生是理所当然，是不是？好像我生出来，我本来就是应该这样子生出来的啊。死他认为是偶然，是不是？这是不是一般人的想法？讲得太贴切了，对不对？你们应该要给我掌声鼓励一下嘛，谢谢。好，所以呢，一般人无名的时候，无名来袭的时候，认为生是理所当然，死是偶然，心里完全没有准备。但是真正的我们，分分秒秒人们都在面对无常的挑战，是不是？前几天是不是有看到火车相撞？是不是有些人他有一个朋友，他本来要搭那个火车，然后他说他抱怨说：“哎呀，我都没赶上那个火车，很不幸我没赶上。”后来知道那个火车相撞了以后，他说：“哎呀，幸亏没赶上啊！”是不是？所以任何一个遭遇，我们都要把它当作是最美好的，因为你我永远不知道它等一下会发生什么。就像我们讲的，上个礼拜我们讲众生非众生，是名众生，所以我们看的相一定要够深入，不要只看单一的面相哦。这边我要有一个照片让您体悟无常的来临。这是真实画面，这不是拍照哦。这个人他没有系安全带，是不是几秒而已？上个礼拜我是不是也有给您看一个无常的画面？我们一起数了，只有几秒，五秒。对，刚刚这一个是真实的画面哦，所以也是几秒而已。分分秒秒，人们都在面对无常的挑战，是不是真的？确实是真的。所以我们生命的目标应该要具备超越无常的永恒意义。什么是超越无常的永恒意义？因为你知道无常随时都在挑战，我们随时都在面对无常。我们要超越无常的永恒意义，这什么意思？就是说我们任何时候都在面对无常，对不对？然后我们因缘汇聚的时候，无常就侵袭我们。可是呢，如果我们对生命教育有足够的认识，每天我们按照生命教育的规范去做我们的行为举止以后呢，我们常常帮助别人，我们就会发现即使我们现在就死了，就往生了，我们也永远没有后悔。这个叫做永恒的意义啊，超越了无常。也就是任何一个无常，我不愧对世人，不愧对自己，我认为那完全我可以放下，那就是一种永恒的意义。这是最深度的一种存在的问题，也是生命教育最终极的一个课题。哈伯马斯，海德格跟哈伯马斯都是德国的哲学家。哈伯马斯他就讲，哲学的理性思辨，上面都在讲哲学，无法取代宗教带给人的安慰。所以接下来我们就要来看宗教的生命教育。你看到没？这是一个朝阳哦。 这个来告诉我们新世纪的第一道曙光就是什么，就是生命教育啊。这个是我们的曾志朗部长告诉我们的，我们刚刚上课的时候已经讲了哈。所以接下来哈伯马斯告诉我们说，哲学的思辨都没有办法取代宗教带给人的安慰，因此接下来我们要来谈宗教佛教的缘起与生命教育之间怎么去对话。好，所以我一定要开始对话以前，我一定要先有一个定向嘛，把生命定一个方向。那我的这个理论有两个理论，一个理论当然就是佛教的缘起法，因为我要把佛教的缘起跟生命教育结合在一起，所以我的第一个理论可以帮助我来把生命来的方向来安定的第一个理论是佛教的缘起法。第二个理论是 Antonovsky， 这是以色列的医学社会学家 他为我们提供的凝聚感理论。那您现在当然还不知道什么是凝聚感理论，不过没关系。那所以我们待会我们接下来马上为您来介绍什么是凝聚感啊。凝聚感的内涵它应该要有三个内涵。第一个内涵就是要有理解能力，也就是说它需要这个理解能力就帮助我们认识生命。简单的说，生命中所接触到的内在外在的事事物物都有凝聚性。如果我们从缘起的这个角度来看，很容易来解释凝聚性。凝聚性就是代表众缘的和嘛，对不对？所以很容易了解，生命中所碰到的内在外在的事物其实都是有凝聚性，都是众缘和的，有条理。因为一个因就生一个果，所以它必定是有条理，而且是可预期。种了因以后，我们当然接下来就等着要收恶果或者是收善果，因此也是可以预期、可以理解、可以来解释的。第二个是处理的能力，凝聚感来帮助我们怎么来处理我们的生命，也就是讲到生命中要有足够的资源来应付我们在生命当中所碰到的各种事物所衍生的各种需求。那很多人就想到说，既然要应付需求要有资源，第一个想到的是什么？是钱。对，可是我刚刚已经有举例了，很多人很有钱，有的人没看过五亿的现金长什么样子，有的人拥有五亿却要去跳楼。所以您可以知道说，有钱是没有办法解决所谓的人生的各种不同的需求。所以足够的资源，比如说什么智慧，比如说镇定的能力、破除恐惧的能力、勇气，是不是？还有健康，是不是都是足够的资源？好，意义感就是来告诉我们生命的真谛在哪里。这些需求都是生命中最美好的挑战。我刚刚已经讲了，没有赶上火车，哎呀，觉得好不幸呢，我怎么没有赶上那个火车？好，要把它当作最美好的挑战。为什么？因为哪知道，幸亏没赶上，要不然的话，就两个火车大相撞，是不是？所以这些需求都要把它当作是生命中最美好的挑战，因此是值得努力、值得承担，不要把它当作是一种负担，要积极参与，还要勇于面对。这是当我们逆境的时候，前面三个是在讲，当我们顺境的时候，我们要值得努力，而且要勇于承担、积极参与。逆境的时候要勇于面对、克服困境，这个是意义感。好，佛学与生命教育把它结合起来，我们就称为缘起的生命教育。什么是缘起？简单的说，就是众缘和而生起，也就是说各种条件和而生，这个很容易了解，我就不再多讲。一切有为法，我们讲过，上个礼拜我们讲有为法指的是现象，所有的现象，你所看得到的任何一个现象，其实都是众各种不同的条件聚合而起的。今天你我能够在这边跟王毅颖认识， 是不是也是众多的因缘聚合起来，对不对？没错。好，所以这个就是缘起哦。好，我们继续看缘起的经典出处。上个礼拜我们也有讲缘起，对不对？可是我们上个礼拜没有交代很多的经典出处，因为我要把它留在这个礼拜。我们刚刚讲到经典的出处哦，第一个我要讲《法华经方便品》。他讲佛种从缘起，佛种指的就是佛性哦，佛性是从缘起。那谁能够解释这个呢？佛性怎么会从缘起呢？这个讲的意思是说，佛性是没有办法彰显出来嘛，因为它是空性，它的本体是空的，所以从缘起来彰显它，让我们看到各种不同的现象，我们要倒回去想到那个佛性本身的空性。就像我们上个礼拜讲的，众生众生众生非众生，非众生为什么说非众生？他的本性不是众生嘛，因为他也有，他是未来佛啊，所以如果能够看到这样子的深的深度的话，才叫做你对众生有所了解，所以才叫做是为众生。对，佛种从缘起，是故说一乘，一乘指的就是佛乘，也就是从本体而言的。那我们也有讲二乘，有没有人知道什么是二乘？来，您会来请讲，这位非常好，声闻缘觉。三乘呢？加什么？声闻缘觉再加菩萨乘。对，那五乘呢？有没有人知道？来，天乘、人乘，还有，对，非常的好，好，所以非常非常的好哦。好，《维摩诘经》又讲佛果品，讲深入缘起才能够断诸邪见，因为缘起让我们感知到所有的各种宇宙间的现象，其实那都是虚幻的，对不对？所以你就不会有很多的邪见。谁能够告诉我什么叫做邪见？邪见是什么意思？邪见是五见之一啊，是不是？那谁能够告诉我什么是五见？